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原则执政，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三十一年，亦即是公元1294年农历正月，年老病死。蒙古元老众臣白颜、玉色帖木儿、元泽等人，在驻守漠北的蒙古将士支持之下，在上都拥戴已故皇太子真金的第三仔皇孙帖木儿继承帝位。帖木儿领兵进入大都，由南必皇后手中夺得政权，举行即位典礼，成为日后所称的元成宗。元成宗帖木儿承继了祖父忽必烈所建立的稳固基础。在他在位13年期间，元朝政治稳定，仍然保持开国旗的盛世，可以说是一位守成的君主。但是由于统治阶层日渐腐败，元朝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各方面都逐渐走向下坡。协助元成宗帖木儿夺取帝位的蒙古元老众臣枢密使白颜和御史大夫玉色帖木儿，在元成宗继位之后一两年内相继去世，所以中枢右丞相元泽成为最有实权的执政者。元泽出自蒙古吐蕃焉氏，祖父吐蕃是拖雷的部将，在假道灭金的战役之中立了大功。元泽的父亲善真是忽必烈的侍卫出身，参加讨伐皇帝阿里不哥立过大功，在元世祖初年官拜中书右丞相，和史天泽同时执政。善真任内的政绩包括设立行中书省，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约束，确定官吏数额和品级，考核官吏政绩等等。但是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些主要是史天泽的贡献，不是善真的贡献。善真执政期间纵容阿合马推行敛财政策，令到汉人官员对他十分失望。元泽是典型的蒙古功臣子弟，亦即是所谓挟舌根底出身，最初担任皇太子真金的侍卫，后来官职不断高升，在至元28年官拜中书右丞相。元泽为人软弱怕事，但是懂得讨好忽必烈和南必皇后，容忍南必皇后和南必皇后的亲信干预朝政，所以南必皇后亦都放心由他掌管中书省。元世祖忽必烈驾崩之后，元泽改变态度，投靠白颜，支持皇孙帖木儿夺取帝位。由于得到元泽支持，所以帖木儿领兵进入大都之后，朝廷内外一切如常，顺利稳定了大都和各行省的政局。元泽亦都因此操纵了元朝的行政实权12年那么长。但是元泽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小心谨慎，不敢变更成规，对蒙古诸王、驸马、外戚等等贵族十分宽容，任由他们藐视法令，他们舞弊刑私、欺凌百姓、滥杀无辜，这些不法行为朝廷甚少认真追究。至于各省官员，就贪污盛行，侵吞公款，包庇走私，行政效率低落，国家的财政年年亏损，于是需要动用发行钞票的储备，令到钞价下跌，而物价不断上涨。元泽欠缺治国才能，对官吏一味姑息纵容，官吏任意舞弊刑私，而无需担心朝廷处罚，因此在官场之中有不少人称赞元泽丞相施行仁政。当然元泽所施行的所谓仁政 同儒家理想的仁政完全背道而驰，只不过是姑息养奸。袁成宗本人只有二十几岁，而且生长在深宫之中，爱好饮酒享乐，不知道民间的情况。加上他因为得到功臣子孙出身的诸王诸将支持，然后夺得帝位，所以对蒙古诸王诸将特别优容，不问才干，不辩言语，委任他们做朝廷和各行省的高官。丞相袁泽深受袁成宗信任，成为维护这个庞大的蒙古亲贵集团利益的首领。当然朝廷里面亦都有人对袁泽不满，反对的呼声主要来自御史台。御史台是元朝的监察机构，负责查核官吏的过失，整顿纲纪，长官是御史大夫。元朝的御史台有权逮捕犯法的诸王诸将，所以御史大夫亦都有掌握兵权。元世祖末年，御史大夫玉色帖木儿辅助帖木儿镇守和林，指挥漠北兵马，因此拥戴帖木儿继承帝位。玉色帖木儿在帖木儿称帝之后没多久病死，继任的是秃忽赤。御史台的官员并没有行政实权，所以他们不容易得到利益，因此他们尽量设法打击中枢和各行省的官员，争夺更大的政治权力，于是就演变成台省之争。
启禀丞相大人，江南的朱清和张孙两位员外派人来了大都，送厚礼孝敬丞相大人。
朱清张孙又派人来大都送礼啊？
是啊，是啊。
好，好，真是好啊。
大人，他们两个原本只不过是江南的海盗，他们归航大元之后，替朝廷运粮有功，得到朝廷赏赐官职，而且丞相大人对他们特别优礼，赏赐他们金牌，方便他们在民间征收赋税，不受行省官员干预，他们怎可以不感激丞相的恩德，以厚礼酬答丞相大人呢？
当然啦，如果不是依靠中书省的威势，朱清张孙他们怎可以成为江南的首富啊？
当然啦，当然啦，他们一定要感恩图报的。
八刀麻身，
在
咁你同埋中书省嘅其他执政，恐怕亦都得到不少好处啦。
下官只不过系略沾丞相大人嘅恩泽啫。只不过左丞相哈勒哈孙唔愿意接受朱清佢哋嘅厚礼喎。这几年来御史台的官员经常上诉弹劾中书省的执政舞弊营私，败坏纲纪，圣上任命哈勒哈孙做左丞相兼枢密使，分明是想削弱中书省和丞相大人的权力啊。
没错，哈勒哈孙这个人我们不可以随便得罪，他既然不肯接受厚礼，那就不要勉强了。
大人，但是御史台的官员似乎仍然未肯放过我们。
御史台的官员只不过是想分多一些利益而已，你们不妨给多一些好处他们，以免争执太多惊动圣上。
但是他们贪得无厌， 我哋冇办法令佢哋满足噶嘛。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陛下，因咩事咁嬲啊？
皇后，御史台又有人上诉弹劾袁泽丞相同埋中书省嘅执政勾结土豪，纵容佢哋喺民间横行不法，败坏国家纲纪，你话系咪令人气愤啊？
陛下，呢几年来，中书省同埋御史台嘅官员经常互相攻击。陛下，你每次批阅奏丧都嬲到不得了，但系每次都不了了之，咁样对陛下嘅身体有咩好处呢？
我今次一定要认真处理。
陛下要认真处理，实在太好啦。不过陛下要查明实情，千祈唔好滥罚无辜啊。
我知道啦。
微臣监察御史杜肯诰启禀陛下，江南富民朱清张宣贿赂中书省官员，横行不法，欺压百姓，强夺民田的案件，微臣已经调查明白，谨将各项罪证呈陛下省览。
嗯。
朱清张宣横行不法，目无朝廷，实在可恨，应该处死，家产充公。
启禀陛下，朱清张宣他们之所以胆敢罔顾法纪，胡作非为，是因为他们疏通中书省执政，得到中书省包庇，求陛下明察。
杜御史
在。
中书省官员究竟怎样包庇民间土豪呢？
启禀陛下，凡是贿赂中书省的土豪，都可以得到朝廷赏赐给佛寺或者道观的诏书，以朝廷的名义向老百姓苛责田地财物。州县官吏不敢阻止，行省官员亦不敢过问，百姓受到欺凌，亦都控诉无门。
可恶，实在太可恶！朕要降旨押解朱清张宣嚟大刀审问，凡系受贿嘅官员，不论官职高低，一律从严处分。
弊啦！丞相大人，圣上降旨押解朱清佢哋嚟大刀审问，对我哋非常不利啊！
哎呀，呢件事的确麻烦麻烦。
唉，圣上将呢件事交俾御史台办理，御史台嘅官员一定乘机为难我哋噶。
圣上办事， 一向缺乏耐性，我想办法拖延下，可能过一两个月会大事化小啦。
微臣道肯救启禀陛下，御史台的官员已经详细审过朱清、张宣和一干人等，发觉朱清、张宣他们从民间搜刮得来的田产遍布江南，他们的金银财物多到难以计算，机妾奴仆数以千计，连皇后都自叹不如，
简直是僭越。
朱清、张宣他们之所以胆敢目无王法，就是因为他们依恃中书省的权势，威逼贫民，胡作非为。
究竟中书省的官员有哪些人曾经受贿？
朱清他们已经供出，由中书右丞相袁泽以下，除了左丞相哈辣哈宣之外，所有执政大臣都受过他们的厚礼。
岂有此理。
朱清、张宣被捕之后，他们的家人曾经以大量金银疏通中书官员，希望能够大事化小，蒙蔽陛下。
真是可恨，中书省的官员罪无可恕。
微臣袁泽对中书省官员收受贿赂、纵容豪民横行不法的事，实在毫不知情，求陛下明察。
袁泽，人证物证齐全，不容你抵赖。人嚟，
在
将犯人的供词交俾袁泽睇清楚。
遵旨。
袁泽，你身为丞相，竟然纵容中书省官员贪污舞弊，欺罔朕功，究竟该当何罪？
微臣死罪，死罪！求陛下乃念微臣祖先世代侍奉皇室，微臣曾经有拥立的功劳，对微臣开恩。
袁泽，
在。
国家虽然要倚重功臣，但系亦唔可以任由你哋败坏成吉思汗、汗忽必烈汗汗所订立嘅纲纪嘅。
微臣之罪，陛下要将微臣治罪，微臣岂敢逃避呢？但系如果陛下为咗汉人百姓而处罚功臣，咁点可以令蒙古诸王诸将安心？如果蒙古诸王诸将因此对陛下离心，令到大元分裂，陛下又点对得住成吉思汗、汗忽必烈汗、汗同埋真金汗、汗在天之灵呢？
哼，国家嘅纲纪系不能不顾嘅。你系元老重臣，又有永大嘅功劳，朕睇在父王嘅面上，赦免你嘅罪。你以后要好自为之。
知陛下。
不过中书右丞八刀马身，左丞月鼓不花，
平章正是白颜、梁德圭、段真、阿鲁运杀你，参政迷儿火者张思立，全部罢免。
元成宗大德七年，亦即是公元1303年农历三月初七，元成宗帖木儿因为查出中书省官员收受江南土豪朱清、张孙的贿赂而大为震怒，降旨罢免中书省8位执政大臣，而右丞相袁泽亦都受到严厉斥责。中书省的10位长官，只有左丞相哈辣哈孙未有牵涉入贪污事件。被罢免的8位大臣之中，中书平章也是叫做白颜，不过并非拥立元成宗的枢密使白颜来的。这件事可以说是元朝官场的一次大震荡。事件的起因固然是因为大臣贪污，但是亦都显露了元朝官场里面的种种弊病，即是中书省和御史台的明争暗斗。蒙古权贵利用特权勾结地方土豪，舞弊营私，官吏敷衍塞责，行政效率低落，贪污成风。这些固然是由于丞相袁泽执政10几年姑息养奸的结果，亦都由于袁成宗本人一向欠缺整顿政治的才智和魄力，而最重要的还是元朝的蒙古统治阶层并没有治理好中国的打算，他们将汉人和南人视为敛财的对象。袁成宗在盛怒之下罢免了8位中书省执政大臣，右丞相袁泽由于有拥立的功劳免受处分，但是2个多月之后病死了。袁成宗为了表示整顿吏治的决心，派了一批大臣分7个地区巡视各地，查核官吏，审理冤狱，亦即是所谓7道宣府。他们惩罚了一批贪官污吏，平反了几千件冤狱，可以说一时之间雷厉风行。但是一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
陛下，你近来经常有病，都是饮少啲酒，保重身体好啦。
皇后，饮酒是人生乐事，朕同诸王畅饮，在饮醉之后可以无拘无束。如果不饮酒，太苦闷了。
陛下每日都饮醉，还怎可以处理国家大事呢？
国家大事，有大臣替我办妥啦。
陛下，国家大事不亲自处理，很容易被人蒙蔽的。
自从袁泽死了之后，我才发觉他最明白我的心意。10几年来对我忠心耿耿，其他大臣冇人比得上佢。
陛下仲怀念袁泽？
系。1年前，我听信御史台官员嘅说话，贬斥袁泽嘅同僚。袁泽喺忧惧之中病死。佢死咗之后，中书省嘅事冇一件办得令我满意。
咁陛下打算点？
我决定召8刀马新、梁德圭、迷儿火者、白颜他们回朝执政。
中华5000年之袁泽执政，是由蔡雅阁、温泉、陈炳球、钟伟明、曾月娥和谭翠莲联合播演的。